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本在这问候您，也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哎，不知道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为着没有一些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东西而埋怨呢？或者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总觉得好像上帝亏负了自己一样。那么我要在这里说，很高兴您能够收听这一集的云彩飞扬节目，让我们能够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故事里边的特别来宾是硕言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任秀言律师。从小父亲缺席，母亲离开，而家境又是贫穷，我想在人看来，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好可怜，似乎一无所有。然而生命的无限宽广，生命的无限可能，任律师他如今走到了一条蒙福的道路。那么这样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历程？这是一个怎么样蒙福的道路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任秀言律师。非常欢迎任秀言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任律师您好。
主持人白云小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么甜美的声音啊，您一定很难想象这会是一个律师啊。
是的，我要打破大家的观念。
今天白云啊其实是第一次跟任律师面对面。过去我看过您的照片，看过您在电视上。可是我觉得看到本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感觉到那什么叫做温柔婉约。
哎呦，这个不要被骗了。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这个情况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要来谈谈，其实我相信是任律师你生命里边很自然很真实的一面哈。
是。
所以我想呢，先请任律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是任秀言，目前是一位职业律师。那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所以我们一家呢是住在清华大学，住在新竹。但是过去我成长中间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住在台北。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那时候是在香港，所以我在香港出生。后来我的父亲因为在香港工作触犯了军法，被押回台湾，所以在我五岁以前，我父亲因为坐牢就缺席了。后来回到台湾，然后父亲出狱了以后，因为找不到好工作，跟母亲有很多的冲突。七岁以后，我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我就成长在一个没有妈妈的环境里。我和两个姐姐三个人呢，从小都必须自己顾自己的念书、做家事，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来。小时候家里蛮穷困的，也因此呢，造成我长大的时候心里很多的不平衡。所以在我进入初中的阶段，本来就是青春期就是比较叛逆的，而我又因为单亲跟家里贫穷的缘故，所以一直到上高中，我都是一个在很多人眼中看是很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个又孤僻又骄傲又叛逆啊，这是很不受一般人肯定的人。但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信了耶稣，生命有了改变，所以后来呢， 上帝也蛮祝福我的，一路我念了台大法律系还有法律研究所，也考取了律师啊，自己开业做律师。那上帝也带领我嫁了一个非常好的先生，然后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所以现在别人看我都觉得我好像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啊，我自己也确实这样认为。
是非常简短扼要的自我介绍啊。不过白云相信，在这样的自我介绍的背后，有很深很深的一些经历跟故事啊。任律师，我想问问啊，因为你刚刚说到父亲在五岁之前啊，那就是有一段父亲是缺席了，
对
啊，然后七岁的时候母亲又离开了啊。那在你印象中童年，你现在想起来，你觉得那个童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童年？对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的童年应该说是有一段很大的伤痛，就是常常看见父母的争吵，然后母亲是在没有跟我们任何的沟通跟告知的情况下，就突然的离家出走不见了，而且把我的小妹妹带走了。那段时间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发生什么事，只知道说妈妈就是不要我们了，所以到我长大一直有那种被抛弃，被母亲抛弃的那种感觉。然后父亲呢也因为工作忙不常在家，又加上我们家里都是女孩子，我自己感觉从小就知道爸爸很遗憾说没有儿子，好像觉得女儿就是很不得已的负担，所以从小到大我没有感受到过父母的爱。而又因为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很聪明很能干的，他们同样是在单亲家庭长大嘛，他们当然心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在姐妹的相处中间也有很多的困难跟冲突。我曾经有五年之间跟我大姐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句话都不讲的，你能够想象吗？在我高中到大学的阶段里，那时候我们姐妹的感情非常的不好，因为每一个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人格其实真的都有缺陷啊，除非父母真的很能够弥补这一部方面。可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单亲家庭少掉了父亲或母亲那个角色，孩子长大就是注定他的需求会缺了一部分，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就造成他之后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心理的需要有一个缺乏。那大多数我所见到的单亲的孩子长大，自己的婚姻也多少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被爱过，或者你从来没有看过父母那种相爱的榜样，你自己进入到婚姻里头或者是自己还在恋爱的阶段，也都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比方说我自己来讲，因为缺乏爱，所以我就特别需要爱。有一些女孩子在特别需要爱的时候，她很容易受伤，她很容易碰到男孩子对她好，她就以为她找到了那一半。但事实上从我们开始懂事有男女交往的情况到你结婚，因为中间还有很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像我这一类型的很需要爱的呢，就受到很多伤害。那换过来有另外一种是不信任爱情的，不相信男人的。好，比方说有些孩子他爸爸外遇离家，然后抛弃他母女母子，那这种孩子呢，他反而是会变得很冷漠，他不容易去爱，因为他没有被爱过，他不知道他怎么爱。这两种都是很极端的，在婚姻中不管是任何一种情况，他自己的婚姻可能都会遇到难处。
是，我听到任秀妍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体会啊，那个特别需要爱可是又在受伤的状况里面，好像常常当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伤是在上面被撒盐，那种伤上加伤，或者要不然就很冷漠。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自己在七岁的时候母亲离开，那么这一路比如说你在小学啦，特别是在国中啦，我觉得其实很需要同侪的那个关心的关系的建立。那你自己在学校啦，这些人际关系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因为从小功课就很好，所以在班上本来功课好的通常老师也会另眼看待，可是 我虽然功课好，可是就是很骄傲，因为有时候骄傲是一种伪装嘛。你其实是自卑于自己的家庭，因为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离婚还没有那么普遍，所以我的同学中间也没听说谁是单亲的。然后我念的学校那个学区啊，仁爱国中又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区，所以同学家里都很有钱，然后假日啊大家都可以看电影啊玩啊。我是从小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的哈，根本不可能有零用钱可以出去玩，所以跟同学之间呢没有办法常常有这些互动，又加上我会用骄傲哈来伪装自己哈，然后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叛逆的想法啦，所以跟别人呢常常会有冲突。那在跟同学之间啊常常有冲突的情况下，慢慢的就会疏离。当然也不是没有比较好的同学，但是就大多数同学来讲，别人都是对我另眼看待的。
嗯，
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算是蛮寂寞的。
是，我刚刚听到任律师说，应该您小时候功课是蛮好的啊。
对，
那我想这个在学校或者是在师长的眼中看起来，诶，学业成绩各方面可以表现优异，我觉得这一点有没有办法去弥补你那样心中的不满足那种的缺乏？
当然多少有一点。如果啊，我现在想想，当时我又是单亲，家里又穷，然后如果我功课又很不好的话，也许今天我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是，
还好就是因为我们是穷孩子，所以呢会特别的争强好胜，想要翻身，想要让人家看得起你。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做其他的娱乐，看书是不要花钱的娱乐。
嗯，
哎，我常常跟着别人租来的书啊，或借来的书看，跟着大人看看小说啊这一类的。那看多了，我本来就是比较会幻想的孩子，所以看多了我自己也很会写，所以我从蛮小的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写作。虽然没有同伴啊，没有同侪之间的这种互动，我就是寄情于写作，寄情于读书。那这个也对我后来长大有蛮大的影响。后来我从事法律的工作也是需要靠写作的，那我也把写作当成我业余的一个嗜好。所以我的朋友到现在大家都会常常三不五时会收到我一些代祷信啊，每一年的圣诞节别人只是寄一个圣诞卡，我会寄一封长长的圣诞信。
是，所以我相信虽然在那个环境里边对你来讲有很多不满足，然后虽然好像看起来又有一些事情可以让你寄情，可是其实生命里边那个缺憾，就像刚才任律师说的，那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可是我刚听到您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高中的时候，
是
好像是你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了。
对，
那他那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高一的时候我念北一女，北一女有一个很奇怪的制度，到现在还有啊，就是每个学期末大家同学要互相评操性分数。那在高一上学期结束，好，我想甚至到下学期应该也是，就是每个同学都给我打了最低分。结果有一个同学很特别，他不是那么排斥我，他曾经邀请我好去参加团契的聚会。我第一次去那团契好，从来也没接触过这种基督教，第一次去团契听一个讲员讲道啊，就是稀里哗啦讲一大堆，然后问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因为我从小被父亲教导无神论，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相当的自信自负，他认为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这世界上没有神，一切要靠自己，所以我从小也这样认定。当别人告诉我有这一位神，有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爱你，为你钉十字架，听到这些事情我全部都不相信，嗤之以鼻，我认为这些都是骗我们去信的。可是这位同学呢，他没有放弃，他后来又在暑假的时候邀我去参加一个校园团契的夏令会。我原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夏令会，以为是救国团的活动，所以我才去的。如果我早知道那是传耶稣的，我也不会去报名。可是以为是救国团活动去了，去了才知道，哇，上五天的课，每一堂课都是不同的人跟你讲耶稣。所以在那五天里头，我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除了上课的时候听以外，下课的时候就会一群人来包围你，因为你跟他辩论，他们一定要变得让你要相信耶稣。我这个人从小就是非常好强的， 你跟我辩，我一定要辩赢你。可是我不懂你讲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辩呢、啊。你鸡同鸭讲嘛，你的事情我没办法相信，我讲的事情我也没办法说服你。所以后来呢，我还是好决定说，好，那我也好好研究你们所讲的东西。所以基督徒送给我圣经，送给我一些慕道的书，包括到底有没有神，哪一位是真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啊，还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类似这些书送给我，我就回去很认真的读。我想认真大概也是我这一生哈一个很特殊的特质，就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对信仰呢，既然我要说我不信，我跟很多人说我绝对不会信耶稣，我讲我不信，我也要有不信的理由来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很认真的读圣经，读这些书。那后来离开夏令会以后，还是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聚会。我虽然不准备信耶稣，可是当时有一个理由让我还是去聚会了。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信耶稣的朋友们，感觉他们都很有爱心，而且很喜乐。你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他们给你很多的温暖，不会让你有压力。然后我还蛮羡慕当时这些基督徒，不管是男生女生啦，尤其是男生，男生很多都很正的，看起来功课又好，好又正派，也觉得这些孩子都很不错。那么我跟他们交往，应该也至少不管信不信啊，至少没有坏处。所以我就跟一些基督徒继续来往，继续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追寻以后，那发生的一个最大的转捩点就是我决定要试试看。当时本来是一直不想信，可是越读越觉得有道理，然后参加了很多聚会，听一听这些牧师讲的事情，也觉得说好像真的有一位神，只是当时我没办法体会到跟感觉到这位神的存在。那么就在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好把这些读的圣经啊，我自己写的笔记啊，还有信啊，还有书啊，通通拿出来，然后思考到底他值不值得相信。我就试着写说能信的理由跟不信的理由。后来发现可以信的理由比较多，不能信的理由呢只有两个很大的理由。第一个是我没办法体会到有一位上帝存在。第二个理由呢是我很骄傲，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什么罪人，我不需要什么主救主。所以这两个理由想一想，后来想起基督徒告诉我说，上帝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灵看的。你心灵要能够看见神，唯一的条件是你先相信。你相信他存在，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所以当时我想一想，好吧，不然我来试试看，先相信。如果相信以后还是没办法感觉到上帝的存在，那我还是可以退回来不信嘛。所以就很大胆的做了一个决定，说好吧，我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是条件式的，我跟上帝说，上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但是既然人家告诉我必须先相信才能体会到你的存在，所以我现在愿意来试试看，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主，求你让我能够感觉到体会到你的存在。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慢慢就一股暖流开始拥抱我，那个感觉呢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你就是知道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你旁边，在你身上开始拥抱你。我从小没有被爱过，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深深的爱，感觉到有一位真的像父亲一样拥抱你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原来神真的是存在的，因为我感觉到他了，而且我体会到他爱我。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从那以后我向神祷告，我知道他听见，因为他也很快就回应，很快就告诉我答案。所以这样一步一步走来，一直到今天30多年来，这位上帝跟我是非常亲密的，是我随时随刻都可以体会到他在看顾着我，他也管教着我，万一做错事情，好，说了不讨他喜悦的话，他也是随时管教，好，那个很严厉的。好， 我觉得信主的人跟不信主人最大的分别就是，不信主的人你犯罪可能没有什么感觉，说谎就说过去了。可信主的人呢，你知道你一做错事一犯罪，上帝的管教的手马上就下来，哎，所以你知道他有一个监视器在你旁边，一个 monitor 随时看着你，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伤心他也知道，但是你做错事他也知道，他就一步一步的要来啊，纠正你，改变你，让你越来越像他。
是，任律师，我在听你说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你是一个蛮认真也是很理性的一个女性啊。
是，
所以从开始你就是想从理性的角度来切入这样的一个信仰。
是，
那你很认真在读圣经。那本于很想问，那个时候您是怎么读圣经法？
哦，我从第一页开始，哎，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我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做注记。比方说我注记到挪亚，上帝用洪水毁灭挪亚，好，所有的生物都死了，我就在旁边注说那水里的生物死了没有。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也有讲到神要造我们的形象造人，好，我就想，诶，神不是只有一位吗？那我们这个复数是指谁呢？对不对？好，神的儿子们看见地上的女子，哈，就娶来为妻。神不是只有一个独生子吗？哪来的儿子们呢？哎，这些都是我一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就挑出来，我认为是毛病的，是漏洞的。
是，所以你也做了好多的注记，做的笔记。
对。
可是最后，我看见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被降服的。当刚才任律师在描述他自己如何在那一刻说我来试试看，即使如果没有，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退回来。
退回来。OK。
不信就不信了。
是是是。可是我为什么不要试试？可是当您这样子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个爱的抚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真的看见任律师的眼光充满了泪水。我觉得那一刻的爱到今天他依然是那样的一个鲜然。那我也相信这位神跟你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你也真实的来经历他。那我觉得这个经历一定在你生命产生很多的改变。你要不要来说说看，那个时候您只是一个高中的学生啊，那个全班同学可能在给你的这个评语里面是最差的。
对对对。
后来怎么样，你来说说看。
后来上帝改变了我以后，我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去聚会，也按照圣经的教训逐步的改变我的个性跟我与别人相处的关系。那么到了高三的时候，下学期全班同学选我当班长，好，而且呢操心分数好也都给我，大部分都给我最高分。上帝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扭转了我的个性，好，跟我还有同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大的改变。那么后来因为我就是当最后一学期的班长，所以我们毕业以后每一届要是开同学会都是我负责，所以我成为万年班长。到我们去年北女毕业30周年，好，这是一个大事，全届同学要重新相聚。那么重聚会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大家都非常快乐抱在一起，回想起那一段我们高中的时候，每一个人这样走过来，很多人都说那是神迹。很多同学看到我，当我在现身说法说这些年信仰对我的改变的时候，我这些高中同学都是最好的见证人。
是，我相信今天任秀妍律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神迹。
是，
这个神迹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他的身上的。
是的，
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听听这个神迹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是要在你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任秀妍律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任秀妍律师在刚才跟我们说到他自己如何经过青涩的青少年期啊，因为单亲，因为家庭的种种因素，可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位生命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整个的扭转了他的生命。任律师，您高中毕业之后哈，我知道您上了台大法律系啊，
是的，
您从小应该有蛮多的梦想吧？
是的，
我还晓得任律师现在也可以私情啊、
哦，
那这个跟您自己的所学还有你的家庭背景其实常常是不搭嘎的。谈谈看您的梦想。
小时候、我妈妈很会唱歌，我妈妈有一副好嗓子。小时候没有电视，只有广播收音机，她常常跟着收音机唱流行歌曲黄梅调，我也跟着唱。其实哈，我父母也应该老早就知道说我是很会唱歌的，因为歌词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到现在哦，我小时候你看四五十年前的歌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所以到了小学我就跟父亲说想学弹钢琴，但是那时候的钢琴是非常贵的，只有有钱人学得起，所以我一直到了初中高中都没有学过琴。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在教会诗班看见别人弹，然后也觉得说不定自己可以弹啊。刚好那时候碰到一位学姐，他上了大学才开始弹钢琴，他弹琴才弹两年，那时候就在弹一些世界名曲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说原来弹钢琴不一定要从小学的、所以我就在大一下学期开始自己在教会里头摸出了一本琴谱，照着五线谱，照着上头的这个所有的记号就开始跟着弹。这样子其实才弹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就照着所有的那些古典钢琴的进度弹。半年多以后我就可以开始弹诗歌。我记得我第一首诗歌是在二月开始弹琴，大概是在七月七八月的时候我就能把一首诗歌完整的弹出来了。那时候给我好大的信心和鼓励，所以我就花非常多的时间，每一天下课就跑去教会，或跑去台大的学生活动中心，有一些旧的钢琴就在那里拼命练，每一天花好几个小时练练练。所以差不多在两年的时间以后，我就成为教会诗班的正式的司琴、也一直到现在。那后来呢，我也因为蛮喜欢小提琴啊跟爵士鼓，也陆陆续也去学了小提琴跟打爵士鼓，这些都是我以前的梦。
是，我想我们看到这位律师啊真的是一个多才多艺哦，一个才。
谢谢。
不过白云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常常会很羡慕一个比如说在事业啊各方面很成功的人啊。那我们刚才听到您自己的家庭背景其实是一个蛮不堪的，在人的眼中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背景。那今天你能够这样子，当然在刚才您提到说您信仰是你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可是我会想到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可能是你生命性格里有一些特质嘛，比如说就是你很认真，你很有毅力，或者你就是有天分，所以今天你能够这样子。我不知道对这一点任律师你自己亲身走过这一路的路程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有毅力跟认真，这个没有错，我是这样的人。像我曾经去爬过玉山，结果快到顶峰之前，因为那一天天气非常不好，风又很大，然后我跟我姐姐一起去，后来姐姐先上去以后下来跟我说啊，没办法了，回去了，没办法。后来她告诉我说其实只剩一小段路，她常常就说如果我知道只剩一小段路，以她对我的了解，我那种个性是拼死拼活一定会拼上去的，结果居然没有登到顶峰。我想毅力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个很必要的条件， 没有毅力没有恒心的话就无法成功。像我考律师考很多次耶，考公费留学考也考很多次耶，这些事情哈，如果没有毅力的话是真的你大概就半途就会放弃了。我的很多同学因为当年律师比较难考，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些考个三年五年都考十年没考上就放弃，但是也有人不放弃的，考到十几年后还是有人考上了。所以我想成功的条件当然毅力是一个部分啦。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非常有毅力的人，但是以一般人来讲还算是比较有毅力，也是比较认真的。那至于说我的生命后来为什么能够走向到今天呢，我觉得我遇到过一些很对我很有帮助的人，比方说我第一个小学的级任老师詹淑江老师，他就是很早就发现我会写文章，很早就鼓励我多写，很早就推我去参加比赛，好把我的文章贴在学校的那个什么布告栏。你看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鼓励，我才会更认真更多的投入。那当然我在生命中间也遇到非常多会鼓励会赞美我的人，所以一方面是家庭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我把我往下拉的哈。但是一方面我在周围也碰过很多人是帮助我把我往上提的，那当然最感谢的是上帝，上帝是一直宝贝我，一直照顾我，一直看过我，还到今天。
是，我相信生命中难免我们有负数，可是生命中一定也有正数，
当然
我相信也有神的那个恩典跟祝福在当中，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
当然
那我觉得谈到这里啊，任律师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那些的关系，那后来有没有得到一些的医治或者是得到处理，我相信这是你生命里面一定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有，在我初中还没有信耶稣的阶段呢，我是非常痛恨我父母的，因为我恨我妈妈抛弃我，我恨我父亲没有办法给提供我们家庭一个温饱，以至于说我的母亲呢就离家。那在这样子的仇恨中长大，本来我也是不懂得怎么爱人，可是上帝的爱呢逐步逐步医治了我，到后来我可以用很多的包容跟体谅去看我的父母，所以后来我的父母呢我们之间的关系通通都改善了，包括我对我姐姐，在我大概是大学快要毕业之前，我跟我姐姐恢复了讲话，应该是好像在大三吧，大三大四的时候跟她也恢复讲话，但是关系还是不是很好，一直到我大姐后来也信了耶稣，我姐姐们也陆陆续续一个个都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上帝改变，那上帝也医治了我们一些创痛，上帝也使我们和睦，上帝就是爱嘛，当在爱里头有很多的伤痛都过去了，都医治了，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饶恕，学习彼此的接纳，所以现在呢我们家人的关系都算蛮好的，母亲三不五时也会从美国来看我们，我们也常去看她，那姐妹呢我们虽然分住在不同的地方也常常通电话，常常一起在电话里分享，那有时候会结伴一起去玩去看父母这样。
任律师其实在听您说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刚刚讲到毅力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不健康而他徒有毅力我觉得有时候是很可怕的。
是我常常讲一句话，我最怕有一种人是又无知又固执。就是他对错的事情很坚持，哎呀那种就很麻烦了。
我刚您提到说神的医治我相信那一定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诉说得完的
是的。
那我也知道您现在其实拥有自己的家庭，
是
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可以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家庭的状况吗？
好，我的两个孩子就读于国中，一个一年级一个三年级，有一个快要毕业了顺便告诉大家我的儿子刚刚机测通过考了290分。
哇，恭喜。
这是我跟上帝要的回报，因为我非常的忙碌。大家也知道我的律师工作很忙，我有很多的教会的服事，我也为很多的机构免费做顾问。所以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那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先生呢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说起来你要辛苦也可以辛苦，要轻松也可以轻松。 他不是那么看重学术研究的成就，他比较看重家庭跟教会的服事，所以他花很多时间来陪小孩带小孩。我非常感谢我的先生分担了很多的家务事，所以因此呢，我的孩子虽然妈妈偶尔会缺席啊，偶尔会因为忙碌没办法照顾他们的功课，但他们都很自动自发，那我只要可能我就尽量的在家里做晚餐跟孩子一起吃饭啊，晚上的时间呢尽量不应酬不参加任何的活动，尽量把时间啊留给家人，所以我们的家人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我的先生呢，因为他的灵命很好，跟上帝关系很好，所以他家在家中做属灵的头，所以他在家里教孩子啊，或甚至是管理整个家庭都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好，像我们家是没电视可看的。
哦，你们从开始就没有电视？
有，当然曾经有电视。后来呢，因为我先生听到一些教导，说电视节目里头带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些邪灵呢会趁着这些节目呢进入到人性中，所以我们就决定把第四台都切掉了。所以我们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电视可以看。那没有电视呢，你就会把时间省下来，不浪费那个看电视的时间。那省下来呢，我们就看书啊，打球啊，好，家人互动啊，这个都是我先生的要求。好，那我先生也对于我们小孩子看什么书，比方说绝对不准他们看哈利波特，绝对不准去看鬼怪的电影这一类的，他都管制的非常的严格。所以我的孩子在灵命上我觉得是蛮好的，蛮轻的。然后我刚刚讲的功课呢，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顾他们的功课，但是两个孩子都蛮自动自发，好，该做的功课会做完，该念的书也会念，那他们都没有补习，我的孩子都没有补习，像我的孩子他们学钢琴还没有去学外头学，妈妈自己教所以虽然不是弹得很好，但是也还是会弹啦。我们尽量好让家人同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我的孩子之所以不愿意去外面，也是省掉这些接啊送啊浪费的时间，
舍不得啊。
对，
都想要跟家人在一起。
对，反正其实妈妈会忙，那就是妈妈自己教。我也觉得我在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抑制了我很多小时候缺乏的那个父母爱的那种伤呀。我爱我的女儿，就好像我觉得我妈妈疼我这个感觉，
是
因为那是一种投射啦。所以其实我好想再多生几个小孩。可惜是年纪太大才结婚，没办法生了。
是，任律师，你刚刚讲一句话我很感动哦。我觉得其实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伤哦，那在你现在的家庭里边，我看见并不是负面的，而是一个真相的。同时呢，在你的家里面有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原则，
对，
包括那个头去掌握住什么要有什么不要有。
对， 对， 对，
可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你们一步一步经营的。
是的，
我觉得我们很想要知道是你们怎么样经营。比如说，可能你们刚刚结婚并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们怎么样来经历，然后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家庭？
我想哈，我的先生哈娶到一个律师，是他这个当初想象不到的。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那么复杂的人，就是我的行业了，我的工作会接触到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呢，当然我有很多的意见，那他也认为他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多的冲突争执，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我们的灵命也非常不好。可是当我们经历神，我们两个的生命都被上帝大大的改变。那当两夫妻他们的生命都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像神的时候，他们彼此的接纳度就越来越高，然后丈夫就可以照着圣经上讲的爱妻子如爱自己。我的先生真的是这样做，那妻子呢也会可以慢慢的学习怎么样顺服先生。其实爱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在爱中才能带出顺服。丈夫不能一味要求妻子你要顺服我，可是他却没有相对的爱的付出。当先生有相对爱的付出的时候，好，就像父母对孩子有爱的付出的时候，孩子就能够自然而然的顺服。我的孩子呢，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虽然他们很有个性也很有自己的意见，可是很重要的原则他们都会顺服的。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所定的界限不可以越过。虽然他们有时候会抱怨啊，为什么别的同学可以去看这个电影我就不能看。抱怨归抱怨，但他们还是会乖乖的就不去看。
是，任律师刚刚讲爱跟顺服虽然只有三个字
对，
可是我相信这是不简单。我想要从你的身上先开始 如果我们记得任律师说自己他是一个非常，可能我觉得你是很有主见的、
嗯、
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一向都是如此。
这样的一个人、嗯、那你怎么样在你的婚姻里边你去学习到那个顺服？
因为我知道家庭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的事业比不上我的家庭，因为我自己已经没有娘家的了，所以我的婚姻要是失败，我连个回娘家、逃回娘家的路都没有。所以我非常看重我的家。第二个，我非常爱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要我所受到的过去的遭遇在我的孩子身上发生。同样，我也是这种心态在看别家的孩子。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像我一样曾经经历那种单亲的痛苦。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下，我知道万一我再坚持，万一我不让步，可能我的家就要毁掉了，所以我必须让步。所以呢，其实我在很多情况下是会回来向神哭泣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我先生去吵或去争执，但是我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我也有一个隐秘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嗯、
就是当我被误解、被冤枉、或是被伤害的时候，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哭泣。圣经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常常在不同的情况下被伤害以后，晚上哭着睡觉，但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起来跟神说，哈利路亚，感谢你，因为神你给我这一些是为了要试炼我。圣经说，神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真的相信神给我们所有的东西熬炼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熬炼成纯银，可以反射出神的荣美形象的时候，那就是神的目的。所以我相信所有不管是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工作，或甚至你在服事中、你在教会中，都可能有很多的伤害。这一些呢，你就把它当成神给你的十字架跟功课。曾经有个传道人说，他说跟你意见一致的是你的好同工，工作上的好同工，跟你意见不一致的呢，就是你生命的好同工。
嗯，
没错。当很多人好跟我们不一样，意见不一样，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你记得，他操练你更多的谦卑顺服，
是
更像耶稣。
是，我相信在你生命里边也有一个生命的好伴侣，
是的，
就是你的丈夫啊。
是的。
那我刚才听任律师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婚姻我一定要不但是持守。这个婚姻是在神的里面，它是要成功的。
对，
别的地方可以不要，可是这个是要成功的。
对，
那成功你会找到那个成功的路径。
对，
对你来说是一个顺服，虽然有哭泣，可是哭泣之后是欢呼。我们看见在你现在的整个家庭里面，你们经历到是什么叫做经历神了以后的那种欢呼喜乐啊？
对，
那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律师，我们想起来真的是忙得不得了，
对，
并且我知道您很热心哦，常常的帮助很多需要的地方。那你怎么能够兼顾呢？
我可以说我是睡眠很少的人。
的那您身体还好吧？
还好还好。
Uh-huh.
我想上帝会回报我了、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没有时间去顾孩子的功课，但是上帝还是照顾他、
嗯、
还使我的孩子有很好的成绩。好，这次考了全校的第一名。上帝会看你为他做什么，他就该什么地方要回报你。上帝是很公平的神。所以你说我为很多机构好花那么多时间，好，甚至没有任何的回报，我还甚至为他们奉献很多金钱，上帝就在很多方面回报我。所以我是常常经历神的人，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因为走过这么多路，我所付出的每一样神都有回报，在各方面回报。就比方说我对家庭的付出，我的先生就越来越爱我，越来越疼我，我的孩子呢跟我就越来越亲密。好，我的儿子都已经快要175公分了，还是每天跟妈妈抱得很亲热，知道吗？很抱歉，这个我儿子不喜欢要我讲出去的。哎，但真的
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我的女儿天天跟我亲嘴的，很亲密的。你想，什么东西最重要呢？当然是第一个是家庭跟家人关系。那我怎么去调配呢？你就先排你的 priority， 什么事情最重要？如果跟这个冲突到了，那我就放弃那个次要的。我先抓准最重要的。再来呢，你要能够做时间管理。好，像我 做饭的时候或者是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开着一个录音机在旁边听什么，听日语啊，听圣经啊，英文圣经录音带啊，听这些。我从来都不会一次时间只做一件事情，我就是尽量的好、学习的东西可以在比方说在我搭车的时候，我就在车上好、看书或者是听录音带。然后在我讲电话的时候，有时候我手也是不停的，我一边讲电话一边可以另外写别的东西。我常常是一心二用的人。所以我先生就觉得奇怪说，哎，你们弹琴的又可以看谱又可以唱歌。对，我们可以看谱，而且高音低四步这样啪一下过去，我还可以同时唱嘞。这就是训练一心二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啦，我想上帝特别恩待我有这样的一个本事。我也是尽量把所有的时间都做最大的用处，而不浪费掉任何时间。
是，我觉得神也是、真的是很恩待你，他知道你需要，所以在各方面他也赏赐给你。刚刚任律师说神就是回报给你，其实白云听起来那个回报啊，不是我们所属世上那种可以去衡量的。
对，
我觉得回报是无价，是爱。
阿们。
我觉得你周围充满了爱，你的家庭充满爱，你自己也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啊。
谢谢。
那您现在的工作是律师了，律师这个我们印象常常是硬邦邦的，要很理性，咄咄逼人啊。那我不晓得以您这样的一个身份，并且您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家庭的重视，在你的职场上，您觉得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冲突呢？
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能说谎，而律师大家都知道，嘿，你要为你的委托人打赢的官司，有时候难免你得说谎。那在这样的事上我就会排拒，我也宁可为了遵守我的信仰的原则哈，推却掉一些案件。当然如果这个当事人有罪，我会劝他认罪。我也在很多受伤或者是受害被骗钱的当事人中间呢，把上帝这个信仰介绍给他，因为基督才是真正最大的我们的依靠跟需要。如果这一位当事人能够信耶稣，可能他很多事情他就不计较了，他可能就放弃那些他过去认为很重要的，包括是金钱，包括是赌一口气。在我的工作中好，我蛮感谢神的，就是我所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心里忧伤有困难遇到难题的。这些人都是圣经上所说的好土。越是这样的人，他来寻找神就越容易被寻到。哎，他也容易寻找到神。所以我的工作跟我的信仰是可以结合的，跟我的服事也可以结合。在我的事务所里你会看到有一架琴，好，我们常常在那里弹琴敬拜服事。我的书架上也有很多的圣经，很多属灵书籍，有一些教导婚姻家庭的录音带。所以来我的事务所的人呢，常常都是可以拿一些这些回去，那对他们的不只是案件有帮助，对他们其他方面也都有帮助，最重要是可以帮助他们得着救恩。
是，从小我看见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那么现在对您来说这个梦想是什么，或者说您现在的使命感或者从神而来的托付您觉得是什么？
我就跟着我们的教会啊，新竹锡安堂的目标，我们是要活出最大的诫命和完成最大的使命，就是我能够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我的神，也能够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任秀妍律师的生命故事。在他那靓丽、专业、能干的背后，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故事，生命的历程。白云在想，可能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过去包装得很好，隐藏得很好，可是任律师没有。他竟然可以这样坦诚地跟我们来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改变，被改造了。当我们生命有一个对照，原来受伤、怨恨、自卑而骄傲的人， 如今是成为一个荣耀释放自由喜乐满有平安的人。那种明显鲜明的对照比例，我们就会发觉那个恩典有多大。一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改变呢？在人律师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任秀妍律师的救主，他也是每一个人的救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按着我自己的背景，按着我的环境，按着我的生命，我的性格，往往我是走在一条无助幽暗又不知尽头在哪里的路。但是因为上帝爱我，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的罪，为我的不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而引领我走上了光明喜乐健康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在永恒里的，使一个人从灭亡进入永生。这是任律师他亲身的经历。亲爱的朋友，您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了。那么白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多朋友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了，那么您也可以更深的经历丰盛的生命，活出美好的人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真的在这里非常诚心的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来宾任秀妍律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接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也能够得到帮助。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 传真号码是 2755-7822 2755-7822。 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县市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也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四处奔跑。